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作为法轮大法弟子，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久远以前已立约随师尊正法救度众生，我们要时刻注重并努力做好讲真相的事。正法延长至今，都是师尊的无量慈悲，为了救更多生命而每时每刻在替众生承受着。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再到连续出的三篇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修炼大法的严肃性及时间的紧迫，也体会到师父对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无限慈悲。下面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及做三件事时的心得体会。第一部分，学法不得法，招来磨难。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法时悟不出什么法理来，这件事让我感觉很难受，心里感到疑惑，为此翻来覆去的思考，并阅读很多同修分享的体会，看看同修们对法的认识如何。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自己没有太多改善和转变，因为我在向外求，没有向内寻找自己的问题。这段时间我做任何事情都不顺利，不管是常人工作教导孩子，还是在 RTC 平台讲真相救人。师父好像知道我的烦心和苦恼，便给我点话。那天在外国的老公给我打电话，以前他每次打电话回来，大部分都聊家里跟孩子的事，但这次他却突然问我，你最近学法怎么样？能理解吗？我没来得及回答，他又继续说，很多时候我读一段法，如果不懂，那当天我就反复念诵，看看这段法师父讲的是什么，有空时再反复读。我听了很震惊，并反观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太差了。我老公当时才看完一遍转法轮，而我已经修炼三年多了，悟性却这么差。我立刻反思自己学法及练功的过程，发现自己习惯迅速读法，只为了尽快学完一讲。因为我有常人观念，觉得要更加注重数量而不是品质。我想每天各项工作都安排好时间了，所以要读快才能完成已经定好的时间表。就是因为这个观念，让我学法却悟不出什么法理来。不仅如此，学校老师还连续提醒我关于孩子的学习情况，包括孩子吸收课程很慢，不专心学习，学完了又忘记等等。我终于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孩子的状态不就是反映我的修炼状态吗？我读法读得快，读了下一句就忘了前一句，甚至读完时也不能全部记住一讲的小标题。在公司许多同事都跟我说，你最近怎么一直迷糊？上级说你做的报告很杂乱，不科学，这份报告只有你一个人能懂。最严重的是在 RTC 平台上做连线讲真相也不顺利，拨打时遇到很多不善的众生，很难给他们做三退。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于我自己。我决定突破自己的学法状态，读慢一点， 不再关心数量，而集中在师父讲的法，这样使我学法不得法的问题有些改善。但后来我又遇到读法想睡觉的问题。平时我练完功以后读法都很清醒，可是现在只要打开书，还没读完《论语》就睡着了，很多时候过了两三分钟才惊醒，接着读又开始昏睡，糟糕到我一小时只能读五页，这种状况让我很烦恼。我用了常人的办法，喝咖啡来解决。开始时喝了一小包，感觉还可以，偶尔困，但马上可以醒来，不迷糊了。后来需要加强咖啡量，就喝了一包半，但没想到反而更困了。我把睡觉时间的长短当作评价休息的好不好的标准，或是认为睡不够就会困，这就是常人的认识和观念。其观念符合困的物质，符合旧势力的理，它就会来管你。你在思想想的是困，在其他空间的身体就会产生困的物质，它增强并扩大你困的感觉，让你分不清是真困还是假困。经过一段时间寻找办法并且向内找，我已经发现问题的原因。我学中文时，特别是2023年初学习华语六个月之后，我能读转法轮的许多文字了，所以有空时我常常读中文转法轮。我觉得用中文读法时自己并不困，反而很清醒，那是因为我要十分专心地记住汉字。因此我发现犯困的原因是不在法上，那段法我已经记住了，所以不集中精神，脑海里想的是其他东西而不是法。第二部分，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人。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看来，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因此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便是关于时间、设备、网络连接、个人状态等各方面的小事情都需要严肃对待。我不想让口讲同修等待，我总是努力学好法，练好功，要是忙了我就晚上练，少睡一点，放下约会或常人工作，专心修炼。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中说，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说没有时间或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精进心不够。果真如此，我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但不感觉累，头脑都很清醒，这是常人和修炼人的区别。连线的时候遇到声音问题，这问题我们也多次遇到，每次这样我就和口讲同修一起发正念，如遇到大量干扰， 发正念也清除不了，便一起向内找。这样做之后，感觉很有效果。可是这次不一样，发正念时在其他空间我看到有烂鬼，并且清楚看到有两个很像我的人正在连接头处争吵着，这个人拔掉，而那个人又插进去。我发出一念灭，然后再也看不到他们了。自从发完正念，我们恢复正常接线。我向内找，为什么干扰接线的那两个人像我？我悟出一点，旧势力的安排如此精密，他抓住我的执着心。由于我有争斗心，这几天学法练功都带着这个争斗心，所以连线时也正是反映我的修炼状态。当写出心得体会时，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感觉很惭愧，也希望同修们不会陷入像我这样的状态。如果发现有哪个执着心，应该立刻发正念否定它，免得让旧势力放大人心。有一天打坐时，我达到静的状态，那天接线时所有众生接听都同意做三退。也许师父已经看到我的心，所以安排给我好的口讲同修一起配合。现在每天做三退人数能保持稳定数量，接线时有时候我的状态可以静到口讲同修还没结束拨打，我却能感受到众生退还是不退这个程度。口讲同修每次接线完成后经常跟我说，你我都可以跟众生沟通，多谢你。我感觉真是奇妙，我从内心感谢师尊一直鼓励安排给我机会能够参加这么神圣的项目。接线的过程也是我一步一步提高心性的过程，舍去深藏的常人心，师尊慈悲一直都在点悟我，让我悟到并彻底舍去。我真实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是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形容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父的尊敬及感恩。为了救度众生，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环境能够实修并实践誓约，我们应一起尽力，一起携手，一起精进修炼，努力讲真相，救度更多众生。希望我们都能互相帮助，比学比修，以免再次迷失。这是我们一起返回天上的最后机会，那里有我们的亲人等待着我们的归来，让我们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尊的期望。谢谢师父。以上是我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各位同修圆融并慈悲指正。祝各位同修勇猛精进，谢谢。选自2024年 RTC 平台年度交流会发言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自作资料在高档小区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大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0日。我的家在东北，每年寒暑假我都得来中原的一座大城市照顾年幼的外孙，这里可是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一座大都市。在此，我把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渐渐地修去怕心，堂堂正正地走进高档小区救人的修炼经历和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共勉。一，我的助手打印机进家了。 记得前几年来大都市，我有缘结识当地同修，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到很远的同修家里拿真相资料，因为路途很远，有时不能及时拿到真相资料，就耽搁做救人的事了。时间长了，我觉得总依赖同修的帮助不合适，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怕心和依赖同修的心，潜在意识里有怕遭迫害的顾虑，所以不敢独立承担做真相资料的事。我知道就是这颗怕心障碍着我救人的步伐，是我修炼路上的一根缆绳。我也明白怕心是很强的一种执着，是坏的邪恶物质，我请求师尊加持，发正念解体它。通过连续的发正念，很明显地感受到干扰自己的邪恶因素少了，空间场也清亮了，心态逐渐稳定了。我想到女儿女婿早就明白大法真相，平时也都很支持我修炼，于是我跟女婿商量买打印机做资料的事，女婿一口答应了，他问清我都需要什么材料，第二天他就给我买来打印机、白纸、塑封、切刀等材料。小外孙看着崭新的打印机，高兴地给他起名字，叫杰克逊。从此，打印机在我家安家落户，成了我助师正法救人的得力助手。二，因为我有怕心，打印机无处藏身。记得我第一次打印好真相资料，心里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能独立地做救人的资料了，害怕的是邪恶一旦发现打印机，怕自己和家人遭到迫害。当时我在布兜里装了20多本真相小册子，在临出发之前看着打印机搁在桌子上，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不知放哪儿好，一会儿放在床下，觉得不安全，一会儿又放在柜子里，还觉得是不安全。总之，放在哪里心里都觉得不踏实，打印机简直成了我的负担。我出门按电梯时，心里感到沉甸甸的，真是顶着思想压力，鼓起勇气走出了小区。我明白大法弟子救人是使命，责无旁贷，必须去做。而障碍我救人的最大执着就是怕心，我必须去掉。这时，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法打入脑中：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顿时，我身上怕的物质一下子就没了，感到一身轻。我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栋高楼大厦，在一个门洞发了几份，然后再去另一栋大楼再发几份。发完20多本真相资料，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心里稳定了，怕心也少了。我知道，因为有师尊的保护和加持，我的心里才有了安全感。三，打印机就摆在桌子上，我不怕了。第二次做好真相材料，在出门前，我看着打印机，考虑是否再藏起来。犹豫再三，还是感觉收拾起来心里踏实，于是把打印机放在柜子里。我这次带的真相资料比上次多了，心里却没有那么沉甸甸的了。一路上，每当思想里一出现负面思维，想象遭迫害的画面一出现，我立刻发正念否定它，解体它。我觉得自己身上怕的物质明显越来越少了，做救人的事也越来越有智慧了。从第三次做真相资料以后，每次出门前看到打印机，心里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了。我想不用收拾了，就大大方方摆在桌子上。打印机是我助师正法救人的法器，谁动谁有罪。随后我就轻轻松松地出门去救人了。我居住的周围多是高档小区， 我每次上高层楼，从不坐电梯，从一楼走上30多层楼，一气儿走上去，不觉得累，然后从楼上往楼下走，一边走一边发资料。平时发真相资料，经常遇到小区的电子门关着进不去。这时我就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人的使命，今天我来救你们来了，你们来世就为了今天等着得救，你们就应该明白真相，得到这些真相资料。一会儿咔嚓一声，电子门就开了，不是有人走出来，就是有人进去，每次我都能顺利地发资料救人。四，没有了怕心，身体飘着发资料。我发真相资料也遇到过特殊的状况。有一次来到一栋高层楼门口，我等了一段时间，总是不见有人出入，就想师尊赋予大法弟子的智慧，到关键的时候我得展现出来。这时我看到一楼窗口里有一位妇女走动，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敲敲玻璃窗，说道：“大姐，帮我开一下门好吗？谢谢了。”里面答应：“好，来了。”啪一声，电子门就开了，我就大大方方地上楼发资料救人了。还有一次，我看到年轻的门卫在传达室里看门，我直接走上前去，微笑着对门卫说：“小伙子，麻烦你了，给开一下门好吗？”门卫啥没说，就直接把门打开了，我就堂堂正正地进去，上楼发资料救人了。从打印到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整个过程中，我发现随着环境的变化，有时还会冒出怕心来，虽然很弱，但隐隐约约的还有。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个怕心不是我的，绝不能让它阻挡我救人。我就经常的发出强大的正念，针对着怕心否定它，清除它。我体会到，救人就是大法弟子要走的路，是师尊安排的路，谁能挡得住，谁也挡不住，这就是大法弟子要走的神的路。确实，我在救人的路上，还真的体会到了神仙的美妙和超常。在楼道里一家家发资料时，我感到身体轻轻的，从一个个门前脚不沾地儿飘着走，真的像神仙的样子。有时没有按电子门，电子门就自动打开了，真的是心想事成啊。弟子一定听师尊的话，多学法，真修实修，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兑现来世的神圣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救人一念，消除一月磨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红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今天想起来就如同昨天一样清晰，历历在目。写出来今天对这件事的感悟，希望给有此状况的同修有所借鉴。那些年我们在农村种了很多姜，整日干活很劳累， 嘴上称自己是练功人，实际上很少学法练功，还不修心性，就像常人一样，只剩下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大约是秋天，我开始腰痛，开始还能轻轻弯下腰，到后来越来越重。一位老年同修常来帮助我，姐姐同修也来帮助我，帮我这样找那样找，总也找不到根子，腰痛也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老同修付出很多，用脚踏三轮车载我出去学法，去同修家交流，可我的腰依旧那样痛。现在悟到，当时就是不会向内找，没有实修，只做表面文章，也没有深挖自己有多少执着心，才出现这个状况。现在找找，那时有色欲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显示心，好事愿意人知道，不好事怕人家知道，捂着，妒忌心等，还有不易察觉的心，这么多的人心，旧势力看到咋不修理你？现在想来悟到了，可当时没有悟到，差一点就去医院了。姐姐说别去医院，是假象。我现在非常感谢她当时的劝阻，没有去。可是越发严重了。开始时还能练功，也能打坐，快一个月了，也没有突破，怎么办呢？找不到根本执着，光知道自己不像个练功人，无可奈何。一个月左右，已经发展到洗手弯不下腰，连个水壶都提不起来，腰部的骨头像岔开一样，那种疼痛无法形容，走路一步迈不了几公分。那晚我自己一个屋睡觉，便想多练点功吧，往日虽痛但还勉强可以练。这天晚上起来练功时，已经到了动功不敢撑，轻轻咳嗽一声得用东西顶着腰。以前没想到腰有这么重要，那就打坐吧，谁知坐也坐不下了，那就躺下休息休息吧，谁知躺也躺不下了。那时我突然警觉了，这是旧势力想毁掉我，我有师父管，我干嘛听你的？你不是让我睡不成觉吗？我还不睡了呢，我要出去救人去。于是拿上手灯，装上两大口袋单张，拿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粘贴。当时真是步履艰难，一步挪不到几公分，若在白天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可这时大约是午夜一点，漆黑一片，再就是我东邻居有个嫂子刚去世，阴森森的。但我心想，什么我也不怕，我有师父，一切为救人开道。就这样，一出门开始贴，一进门就放单张，一小步一小步的，如同在无人的天空翱翔。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只有一念，我要救人，救人。从东庄走到西庄，从南边走到北边，快到天亮时忘了腰痛，像正常人一样。回到家时已是凌晨六七点钟，好像没事人一样，我的腰全好了，不痛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见我还有一颗救人的心，帮我把业力拿掉了。那时我们这里每月15号去县城公安局、派出所近距离发证念，第二天 我便和姐姐同修一起骑车子去的。就是这么神奇，历经一个多月，这次腰痛假象，让自己悟到师尊在弘言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真是千真万确。现在想来，那个腰痛假象是没有真正实修，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这一个跟头让我悟到，同修们如何帮助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最主要还是信师信法，自身正念出来，师父才可帮弟子把磨难化解。一点感悟，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层层去怕心，修炼路上快不追》，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我是2021年重新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很幸运我小时候家里有得法的环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四岁跟着大人们背《论语》和《红楹》中的诗句，内向的我小时候却会嘹亮而欢快地跟大人们说：“走，去老奶奶家学大法。”现在想来都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但是随着长大，我迷失在常人的物质世界之中，各种诱惑使我脱离了大法。只是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确定的想法是，大法好，我迟早得回归大法。2021年，我出现了心脏病业假象，不争气的我出于恐惧，重新走回到修炼当中。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慢慢克制在常人中的各种执着，让自己投入学法当中。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很重的有求之心，这个心悄悄地伴随了我很久。另外，我有很重的怕心，这个怕心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环境中，一层又一层。比如，有由于自己进门太晚，怕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怕被落下。在讲真相过程中，怕世人有不好的看法，到后来发资料怕被警察盯上，其中有不敢做却又觉得必须得做的强为，
以及陷入做事当中不敢让自己停下来的焦虑等等。带着如此不纯的动机，用强为的方式驱使自己去做助师正法这件事，在神圣的事里掺杂了这么多肮脏的杂念，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发真相传单时遭人举报，被警察上门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年半。从看守所出来后，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之前出现的种种漏，首先就是对学法的重视不够，许多法理还认识不清，对旧势力的存在和它的迫害形式认识不够清晰，没意识到自己的很多人心其实是干扰。我开始静下心来大量学法，所有空余时间都尽可能用来学法、背法。过去我对常人中的事情很感兴趣，还自认为是有个性，其实是把后天形成的观念当成了我。我还认识到带着点不情愿和强迫自己不去接触常人的东西，这不是真心的排斥。而通过大量学法，我真正体会到了常人的那些东西一点都带动不了我了。得到了宇宙大法的生命，怎么会被这些常人东西勾住心智呢？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大法弟子，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低层次的东西呢？我认识到，要在观念上根本发生改变才行，不然表面所做的就是无效的。从行为上的意志开始，直到观念上真正升华上来，转变过来。而真正转变的那一刻，内心是平静的，云淡风轻的。在这段大量学法的期间，我体会到师父真是拔着我在往前走。就像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所说，大家知道，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头到脚，还包括你身体周围的场都在变化，所以有的人突破得很快的时候，层次提高很快的时候，那是一天一变。师父还在管我这个如此不争气的弟子，这是我至高的幸运。层层去怕心。我大学毕业后到外省独居工作，突然而来的自由生活让我措手不及，有些兴奋，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放肆地熬夜玩游戏、看漫画、看小说。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中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因素，每天吃外卖，生活作息一团混乱，大把的时间拿来虚度。但在所谓的享乐背后，我开始产生一股莫名的空虚感。而此时大法书还放在床头的小铁盒里，已经久久没有被打开过了。当心脏病业假象出现时，那些负面思维会随之涌上来，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一些过去形成的观念与思想业力，这些东西压着我，想让我垮掉。我试着不断排斥这些强加于我的东西，告诉自己，他们不是我的，真的不是我的。我求师父加持，让真我来主导、抑制这一切。我每次靠正念度过难关后，却又开始担心下一次的考验了。我心里对这种状态的抵触和抗拒，使我在怕上又加了一层怕。怕我自己会怕，怕我会被这种怕的感觉压垮，怕万一下一次没过好，怕自己走到负面去。开始时，我还是不能一下子分清哪些思想不是我的，后来真正意识到时，我知道了。这层层的感受都不是我的，都是假的思想状态， 旧势力想骗过我，想让我当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我心想，这不就是说我吗？我就对他说，你想让我相信你给我的这些感受，我就不相信。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只信师父说的，这层层怕的感觉和整个一套你想让我陷进去的思维方式都是你的东西，是你想给我下的机制，可我不接受。就这么一念一出，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压制住那些不好的东西。他有时还以一种类似常人中所说的心理阴影的形式的物质存在来干扰我。我就想，什么阴影？你那个阴影在我这里不好使，大法造就的光焰无际的生命所到之处就是光，照到的地方只有光明，没有阴影。在真我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体会到我完全可以看清并无视那种身体难受的感觉。我感到真我在深深的另外空间，它是镇静的、明白的。这身体上的难受和那些想试图反上来的怕的因素，他们一点儿都不是我，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他们跟明白的我在两个空间里，他们真的伤害不了我，我无需去理会这些东西。怕心和负面思维在一关关中层层被清理掉之后，这种假象状态也就出现得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没有了，真的是像一块顽石，一座大山，需要我们一点点去凿开它，把横在我们修炼路上的这些障碍扫除。我回归的晚，只觉得剩下的时间都是无比珍贵的。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青年大法弟子也被迷在了这充满物欲的常人社会里，难以自拔了。常人社会诱惑势大，所以历史上能修炼出来的才寥寥无几。在修炼中有时会觉得苦，有时甚至会觉得还是常人中的享受来得痛快。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千百年的等待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师父敲醒了我，我也想叫醒那些像我原来一样还误在常人中的同修。师父真的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能迈一步，师父巴不得把十步甚至百步的威德都赋予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迷什么呢？在迷中踟蹰的那一刻，能不能清醒起来，对着那些就为了拖住你、障眼你的假象说一声不？那一念能起来，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认识尚浅，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纯净自己，救身边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小跟随家人走进大法修炼，长大后除了感性的知道大法好，从理智上也真正的开始慢慢认识大法，变成了一个主动学法、主动修炼的大法弟子。近一年多，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给同事讲真相的片段。去年，我到了单位的一个新办公地点， 同事都是之前认识但没有深入接触过的。到了新的地方，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注意少说多做，不掺和同事之间的矛盾，积极收拾单位卫生，希望能有一个正面形象，为了以后顺利的讲真相。在这里有一个同事 A， 他是一个做事情很奇怪的人，完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我只是旁观，还告诉自己不要在心里轻视他，或者在言语上嫌弃他，这些都是人间的剧本，他只是在演绎他的角色，能把他救了才是最重要的。闲聊中听他说，他有一次在公交站等车，过来一个老太太和他搭话，说了没几句之后就和他讲法轮功，他一听就吓跑了。另一个同事说，不要和来搭话的陌生人说话。 A 说，看那个老太太慈眉善目的，谁知道会说这个啊。我当时在旁边听着没说什么，只是在心里发正念，但是心里想要找机会给他讲真相。在单位里，无论 A 和其他同事或领导之间的矛盾怎么样激烈，我都避免和他正面发生冲突。大半年后，他被调去另一个办公地。 A 由于和新领导合不来，提出辞职。我听说后就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希望不要错过他，清除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师父看到了我这个心，在他办理离职手续后，来我这里送相关资料时，我把办公室门关上，和他聊了几句工作和生活上的事，然后我和 A 说，记得之前你说碰到过老太太和你讲法轮功，他说是。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告诉你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不知道吧？他说，啊，那个是假的呀。我说，是的，就是假的。其实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到1999年有上亿人修炼，然后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其实就是一种信仰，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怎么就犯法了？在这过程中，我也注意和他的互动以及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并告诉他之前公交车站的老太太也是为了他好才告诉他的，没有恶意。他说是，看着挺好的，就是上来就讲他就害怕了。然后我又和他说，大家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又告诉他三退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为了他好，希望他以后躲过劫难。看得出来他很接受并同意三退了。我又告诉他要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来我们愉快地说了再见。这次讲真相很顺利，他从头到尾都表示很接受。但是由于这样，我又担心他是不是在敷衍呢？可没过多久，我得知他通过了一个职业资格的考试，在之前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过。我心里踏实了，看样子他真的得救了。又不久看到了他面试也通过了，取得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真为他高兴，一个得救的生命。同事 B 也是一个年轻人，在 A 离职后， B 也提出辞职。巧合的是， B 也说过在公交站等车时，一个老大爷和他讲法轮功，他回了句，你别跟我讲这些，就走了。我当时听到后在旁边说，人家也许没什么恶意，就是要和你讲讲咋回事呢。他说，那我也不听。然后说了天安门自焚的事。我说，那是假的啊。他表示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到他辞职要走的那天，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单独和他讲真相。因为 B 的离职，下班后和同事一起请 B 吃饭，一直到吃完饭，另一个同事去结账时，我在吵闹的大厅和 B 单独讲了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还有不要相信电视的谎言，最后给他做了三退。 虽然很吵闹，但整个过程很祥和，他也表示会记住大法好，真是开心。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有心去做，师父把路都铺好了。必去新单位的报酬比这边高了一大截，快到两倍了。我是一个思想总是不消停的人，有时还会钻牛角尖，有时明知道自己拧劲了，还是迟迟放不下。人的执着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就是放不下。有一阵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人要是什么观念都没有，就像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但绝不是小孩的状态，你是大人，是理智的。我悟道，那这些杂念肯定不是我，可他们还在一直干扰我。我就想起了几年前过关时用的一个笨办法，就是每天洗漱时对着镜子说，我是修炼人，我是修炼人，那些东西不是我，不是我，不停地重复。除了洗漱外，有时间就在思想中重复这几句话，效果还不错。慢慢通过不断的学法，我真的把那些计较衡量人间事得失的心放下了大半。虽然我是一个青年人，但也在大法中修炼了好多年，经历好多事了。这些年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有时回头看，时而做得好，时而做得不好，但不变的是一路都有师父看护，无限感恩师父，同时也很感谢一路同行的同修们。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们不负师恩，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敬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5号。在我修炼路上有过两个印象比较深刻平静的时期，最终都是在我对敬师信法有了新的认识后，事情就意外地解开了。明慧网上同修在交流文章师父为我们铺好回天的路中说，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悟到，我们修的自始至终是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我听后很受触动，因为我也体会到同修说的这种感觉。虽然我修的不精进，但会在很多时候潜意识里还是觉得那个关是我过的，这个观念会让我评判自己，这个关过得还不错，那一关也很快就被我突破了等等。其实理智地想一下，身在这人间，我们本身能做得了什么呀？人多弱啊，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都是师父在做，所有的一切没有值得我们得意与自喜的，这是我们绝对需要谨记的。包括我在学法中得到的提高，在我现有层次中体会到大致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大量的学法中领悟法理，通过强大的法归正我那些不正的不符合法的观念与思想，那些人念。另一种情况是我看似并没有领会到法中新的内涵，但因为我在用心的不含其他杂念的带着无限敬意的去学法，我此刻敬师敬法的程度达到标准了，就能感受到师父在这时给我打开了新的一扇门，让我迈进这一步。每在这个时候，我就感慨，我除了敬师信法之外，什么也没做。我需要修的就是敬师与信法，法就给我了，而不是我有多能耐，通过自己领悟到了什么，我过了什么关，我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一切都是法恩赐我的。对于信师信法的另一个体会，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因为我是闭着修的，身体也是完全不敏感的那一类，再加上早期对法认识很浅的时候，自己的心一直没有达到一个纯净的程度，所发出的念就总也没什么威力，看到同修运用神通或是在自己身上显什么神迹，而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神奇事，也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神起来，
逐渐的我也就习惯了这个状态。我相信神通，但潜意识里却觉得自己没有神通。我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有时到发正念的点，因在工位上不方便，我会去一个地方发正念，经常遇到旁边有抽烟的，我闻到烟味就会呛得直咽口水，心想真是耽误发正念，觉得挺讨厌，但也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不能生怨，就抱着理解的态度忍耐。直到有一次，我脑袋中突然闪过一念，求师父帮我闭塞掉这个味道吧，它影响我发正念。就这么一想，真的一下子就闻不到烟味了。我心里觉得太神奇了，虽然是这么一件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件不一般的大事，因为我甚至都没有试着动过这样的正念，忘了去相信我也是拥有师父给予的很多能力的大法弟子，我就像捡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珍贵宝物一般。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并没有不信师信法，只是不信我自己，其实还是我没有认识法的缘故，以及没有认清我与法的关系，我在法中应当摆正的位置。我是法造就的生命，是法的一粒子，我要做的就是无限的去同化法。在法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摆好了，它就在那里，只需要你肯想起来，只要你肯动那么一个正的念头，那些师父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就在等这一刻出现来给你，就看我们信不信。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误区，其实不是我所觉得不信自己，而是我的人心给自己找的借口，是给不信师不信法打的幌子，根本上还是没有信师信法，没有把师父说的每句话放在心里头，而是选择性的接受，其中掺杂着我自己的认识和顽固的观念，让信师信法的程度大打折扣，真是惭愧。个人体会，认识尚浅，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送去梦的沉醉，生活的烦恼留给细雨，日子散发清幽的芳菲。送去夏的娇美，黑夜的前行留给月亮，时光重溢春山的光辉，让我送一步发给你，真善人是你回家的留给大海，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